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蒙福的家庭。蒙福的家庭，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很羡慕，你很羡慕他们一家人呢，就在海边那边。我看你是欣赏，可能是晨曦，或者是黄昏，我不晓得。但是呢，给我们带来叫做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什么是一个蒙福，什么一个是蒙福，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有家庭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家庭。特别是当你来自一个所谓的一个有这个受伤过的一个家庭的背景，你希望你自己能够建立一个幸福、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那怎么样能够建立呢？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描述所刻画出来的这个画面啊，到底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好，让我们能够学习，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蒙福的家庭。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蒙福的家庭。好，这是我们会从诗篇128篇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课题，蒙福的家庭。那第一点啊，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的时候，这个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呢，便为有福。好，这还没有讲这个，让我稍微讲一讲。这边讲诗篇128篇啊，这边之后呢有一个标题叫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这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看这诗篇120篇到134篇，它的标题都是上行之诗。这些诗歌呢是特别写来呢，是给那些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唱的。所以上行，当他们上那个坡，因为耶路撒冷呢是在这个山坡，他们要走一个山坡啊，他们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念诵这些诗歌，所以这叫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在121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这人便为有福。”是的，接着下来呢，圣经就讲这个福气是什么来的。那所以呢，讲到如要有一个蒙福的家庭呢，第一点，一定要敬畏神，一定要跟神扯上关系的。但我们讲蒙福啊，要得到福气啊，福啊，福字是呢，如果你看福的话，我们常知道福它的旁边左边那边呢是一个神字边，对不对？然后一口甜啊。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得到福气的话，你一定要回到神这边来。你不回到神这边来的话，你的福气呢不是圣经里面那种的福气，不是那个真正神要给你的福气。你如果你的家庭不跟神扯上关系的话，我告诉你，那种只不过是世上的这个福气，不是从神来的那个福气。所以你要蒙福吗？第一点，你要来相信神，相信神是最重要的。那相信神还不够，这边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一定要敬畏耶和华。你可以有很多信徒，但是不是每一个信徒呢都是敬畏神的。当我们讲敬畏神的话，你就是说你对这位神呢有畏惧，你不随随便便做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的东西你绝对你怕的，你做的时候你都怕，你心会蹦蹦在那战惊啊。如果你做一样东西，如果神不喜欢呢，你还是心安理得的话，我想这个人呢，这个基督徒呢是没有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敬畏神的心， 你心一定会畏惧的，因为怕神不喜欢。你看一下约瑟，约瑟他被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啊来引诱，他说我岂敢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他怕，他心里有那种喜欢的心，谁不喜欢，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被引诱的，但是他怕得罪神，所以他不敢做。那这是有敬畏神的心。那所以今天你的家庭如果要蒙福的话，你家庭一定要敬畏神，好，这个是首要的，这个是一个基础来的，好，敬畏神。那敬畏神怎么样敬畏呢？第一，作为父亲的一定要立下榜样。这边说，等一下你说你要劳，第二节说你啊，你应该是讲的那个头，好，所以呢，父亲呢一定要做个榜样，做个榜样，好，来带领一家来敬畏神。若是父亲做不到的话，母亲就要接替他了，母亲就要接替他来带领这个家庭来敬畏神，来跟随神。那么你本身啊，也要有这个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你所讲的东西，你讲神不喜欢不喜欢这个谎言，你自己本身就不要说谎了。若神不喜欢贪心，你本身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要贪心。你一定要立下这样的榜样。那么你自己本身呢，也要教导你的孩子在家中跟他们读神的话语。因为要敬畏神的话，你怎么样敬畏？一定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敬畏，不是按照自己过去的这个思想观念来敬畏神。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就跟着走，那才是敬畏。所以你本身要教导，能够跟他们读一些圣经，那你也可以把他带到来教会，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在崇拜或者在这主日学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场合来学习神的话语，好叫他们敬畏神。那么你也带他来敬拜神啊，这个透过敬拜，他们也听到神的话语，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神，那个赐福的神。但是你要得到他的福气吗？你要敬畏他。所以一个家庭，你要真正的蒙福，跟神扯上关系，敬畏他。我告诉你，这个家庭呢，一定是蒙福的。这是圣经教的。很多时候家庭不蒙福，是因为不敬畏神，把神看作可有可无的，啊，把这个神的话语看作是次要的，遵守不遵守没有问题。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啊，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啊，敬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遵行他的道。你没有遵行他的道的话，你把他当作是耳边风，那听了这一方面，做出来又是另一方面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敬畏神，这个是所谓的一个虚伪的一个基督徒，而神要审判。好，所以要敬畏神。第二点，是一个要蒙福的话，应该做什么呢？要行事公义。怎么讲呢？你看这边诗篇第128篇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那这边呢是讲的什么呢？他一定要以自己的劳苦啊，诚诚实实的来赚取，诚诚实实的来赚取，不是用欺诈的方法。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不是用欺骗，不是用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来夺到人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呢，就是一个蒙神所赐福的。作为一个比如说一家之主，作为一个那父亲，他怎么样赚起那个钱呢？ 怎么样赚取？是否是按着这个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这个方式来赚取，还是见不得人的方式来赚取？那如果那个人是以诚诚实实的这个方式来赚取的，他吃的东西，他所赚到的，他吃的时候呢，很甘甜呐、啊，他吃的心安理得。但是有很多很多人呢，他们用这些犯罪的方式去赚取、去骗、诈骗那些钱，他心中呢没有平安的，他心里没有平安，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他的这个所做的东西呢，这个罪行呢会被揭发，他一直担心，他怕有一天会被控告，有一天会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这个因着他心里没有平安，他整个家庭呢也没有这样的平安，所以这个家庭呢也不蒙福了，有时候甚至呢牵涉到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甚至呢有时候连这个家呢都要被拍卖，以致呢家破人亡啊，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做事呢来按照公义而做。这边说在这传道书五章十二节说，劳碌的人啊，不惧吃多吃少睡的相结呢，对不对？劳苦的人、劳碌的人，你不懂不理你多还是少，但是呢你只要你心安理得的来赚取，你吃的一定是很香甜的。那么这边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那如果看一些翻译啊，这边讲到有一个翻译说 For you shall surely eat the labor of your hand. Surely eat 就是说当你劳苦，你辛辛苦苦赚的钱，神呢让你能够享用，让你能够享用你所得到的。但是很多人呢，有一些人不是讲的，有一些人他们劳劳碌碌的赚钱，但是最后呢享用不到他的这个钱呢、啊、有些劳劳苦苦的去赚钱，把整个这个年轻，把这个青春的这时光让放在那边，到最后呢他的钱年老的时候呢，他用了钱来什么医自己的身体呀、啊？那也有人赚了一大笔钱放在银行里面，但是无端端呢却有一些人来诈骗了啊，进来有很多的 scam 对不对？有些人就忽然之间他一生的这个储蓄整十万就这样子呢白白的放给别人了，那多么可惜。这个是所谓的他没有吃劳碌得来的。然后圣经就特别的提醒我们，在传道书五章十九节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是的，神给你给我，而且能够吃用，岂你应该得到的，而且在当中呢你感到喜乐，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敬畏神，按着公义好好的来赚取，按照这个诚实的方法来赚取，神会赐福的，神会让你吃你从劳苦中所赚的了。好像我们在新加坡有所谓的 CPF Life， 然后你把钱放在那边，到底到最后你能够不能够享用那一笔钱，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我们求神怜悯施恩，你如果依靠神，神就会施恩帮助你。所以记得要有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我们都必须要以 公义来行事。第三点，你要蒙福吗？你的家庭要蒙福吗？一定要有知足的心啊！我们再回去看那个经文。现在说，现在这一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啊！你要享福。这边呢，讲到说你要享福，英文呢那边讲到什么呢 ？Happy shall thou be 啊！换句话说，这个他做工劳劳苦苦的，但是呢，接触下来呢，这边 happy， 他心中心满意足啊，他感到很舒畅，很满足，多少没问题，只要是神赐给他的，他就从中取，去享用。当你少的时候呢，你就会珍惜少的那些东西，当你多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不珍惜的，你知道吗？你吃不费的时候，当你吃的太多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味道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你只有一包麦吉面，我告诉你，那一包麦吉面呢是很美味的，特别是当你饿的时候，那个麦吉面呢特别香，特别开胃的。所以不是在于多和少，在于你心满足不满足。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知足的心啊，你有知足的心，你就感到很满足了。不要整天说我一定要学某一个人这样子啊，他住这么高的这个大的这个楼，我要 upgrade。不需要的，有时候你不需要的，你满足，满足不表示说你不向上求啊，但是你要满足于你所拥有的。当你想一想，今天你跟我所享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条件啊，远比过去一代一世的这些王帝啊所享用的来得好，对不对？我就常常拿一个比喻。以前皇帝啊，要所谓的要称量啊，要使自己要称量怎么办？一定要请那些宫女啊来扇，对不对？用扇来扇他。那今天你不用，你按就有，哇，就有风扇了。如果你更好，就按这个冷气，你就有冷气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吃的东西，有些东西是皇帝绝对没有机会吃到的，我们可以从吃到那些从外国来的东西，皇帝可能没有吃到那些东西。那讲的不好听一点，皇帝上厕所的时候呢，那个还他的马桶呢需要人家呢所谓的抬出去的。今天你跟我所享用的马桶是多么卫生，一抽就不见掉了，对不对？多么卫生。所以呢，你跟我呢所住的地方所享有的这些一切的这条件呢都比以前的好，满足，要满足。那么有时候作为父母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是不是？要考得好的成绩，不但是好的成绩，又要在又要会又要弹琴啊，又会拉手提琴啊，又会跑得快，又会所谓的玩一些在某些运动上能够有出人头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那有时候这是我们父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但是呢，我们要满足。我们孩子不是每一个呢都像凤都像龙的，有一些呢就像如果他是林中的一个小鸟，就让他们成为林中的一个小鸟，在那边吱吱的叫，他们快乐的过活，那也不错啊，而不是逼着他们，也是你心里产生了无限的这个什么一种压力，他们也心中也有压力，那你想不到享受不到 那种蒙福的那种的感受，你享受不到，因为你的要求，如果你满足你所想有的，你所有的，你感谢神，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你在神所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之内，你感恩，你满足，那我相信这个家庭呢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你天天你都会感恩，说你有东西吃，你有地方住，你有神所给你的各方面的这个供应，你有手机，你有电脑等等。新加坡人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应有尽有啊，感谢神啊。所以我们要感恩，所以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呢，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就是知足的这个意思。你如果你知足了，你就心中欢畅啊，这边就说等于好像你吃这个丰富的宴席啊，你看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啊，丰宴是啊，你就知道啊，我满足，我感谢神，不虽然不多，虽然比不上别人，但是神给我的是那么样的好，你感恩，这就是一种蒙福的一个家庭啊。少财宝，敬畏耶和华，你也蒙福，因为神必定守着为你所拥有的守着，好让你能够享有他所给你的那个份。好，第四点，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怎么样一个家庭呢？是一个蒙主保守的。我们再回去看那个第二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事情顺利。哎，我们读到这边了，你想一想，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事事顺利啊？我们都想每一帆风顺，对不对？我们常常祝福你一帆风顺，但是你回想一下，你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思考，我们真正的从我们经历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好像这个海浪那样，有时候起波，有时候呢这个风平浪静，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讲到这一边事情顺利啊，这边说 It shall be well with thee 啊，另外一个翻译是All is good to you。 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讲到凡事顺，事情顺利，就是说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即使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神会把我们的困难呢转为祝福。就好像这个约瑟，记得约瑟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凡约瑟手下的事啊，失意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你看约瑟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波折，但是在这里呢，圣经就说因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换句话说，他做的东西，我相信他也是会遇到困难，但在困难当中呢，神把他扭转过来，让他能够得到益处。那这就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那一个蒙福的家庭一定要有神的这个同在，神的保守，你才好的。我们家庭，我们说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我们想一想，每一个家庭都有的。你不要以为哇，你看那个牧师的家庭多么好哦，你看那个明星的家庭多么好哦，你看那个有钱的人的哇多么美好，我希望像他们家庭那样。 你千万不要。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呢，不同在哪里呢？如果你信主的话，神能够让你很顺利的把那个经呢念过，你能够念得很顺畅。虽然难，神会指示你的；虽然有问题，神会为你化解的，神会帮助你的。啊，这个是神的这个作为，有神跟没有神的保守的不同。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神的话，因着一些困难，他们就对生命产生一种很消极的一种反应。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你就看到神是透过这件事情来教导我的。所以呢，我们就常常的像保罗那样说，这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很奇妙的，信主的人是的，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或者在他家庭当中，神呢却把这件事情呢扭转过来，扭转过来，他也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做成工作的。因为神与你同在，神在这边怎么说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啊，搭救他们。圣经讲的四面视为安宁啊，在谁的周围？在敬畏他的人。你一定要敬畏，你敬畏神，神就看重你，神就与你同在。但是如果你不敬畏他，你把他的话语当作是耳边风，耳边风，你就休想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但是每一个敬畏他的，神必定保守。我们不晓得，你跟我看不到。记得这个以利沙，当他求神开那个少年人的这个眼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在那个城里的周围呢，有这个火啊，所谓的火马、火车，还有神的这个军队呢，围绕着这个以利沙，不是围绕着那个少年人。你少年人不相信啊，以利沙有神的保守。今天你跟我作为他的儿女，神在保守看顾着你，保守着你的家庭，保守着你的事业，保守着你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看顾。我们凭着信心交托给他，那这样子一个家庭呢，一定是一个蒙福的，因为神在看顾。我们知道人呢都是要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一种能力在看顾他。你看那些做生意的，他们一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祭坛，对不对？一定有一些祭坛在那边的。每一间店，他希望那个神明能够保护他，能够赐给他好的生意。哦，这个顾客啊，源源不绝的来到他的这个店里面，他求那个神明帮助他。但是我们所依靠的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你跟我是多么的蒙福啊！那弟兄姐妹们，一个蒙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主保守的，而主必定保守你。只要你敬畏他，你相信他，你与他同在啊，让你遵守他的话语，他就与你同在，你与神同行。这是第四点，对不起。第五点，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是一个夫唱妇随的一个家庭。夫唱妇随怎么讲？你来看一看，这边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这个葡萄树啊，这个呢就给你一个画面啊，看到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这边呢讲 讲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这个呢在原文里面呢他是讲在这个物的这个旁边呢，你看 Thy wife shall be as a fruitful vine by the sides of thine house， 在这个物质的旁边，让我给你看一看啊，在这个图片里面你就看到这个物质的旁边呢就有一棵这个葡萄树。那当我去这个约旦的时候呢啊，我也是看到他们在 家前面几乎每一家每一户啊，他们前面呢都有种着这个葡萄树的，这葡萄树结果累累啊，这个就是这个诗篇的作者就以这个来比喻这个这个妻子。那为什么讲是在这个在屋旁边的这个葡萄树呢？那妻子呢是很重要的，她是把锁着这个家。那如果这个家呢少了这个妻子啊，就是空洞的。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什么？是看到这棵葡萄树，对不对？你看到这结果累累的葡萄树，你心中就很欢喜。那照样，当我们回家做一个丈夫，你回家的时候，你希望看到什么？你希望看到你的妻子，对不对？你也当然也希望你的孩子出来迎接你。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家呢，实在是很圆满，实在是很充实。但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呢，是没有的，是空洞的，哦，你心中就很觉得很虚空的。我相信作为一个男人，你知道我所描述的这种心境。有一个太太在家中把守着这个家的话很重要。那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夫唱妇随呢？就是丈夫通常一般上是主外，作为太太的呢应该主内。这不表示说太太不可以做工，不是啊，但是呢她的重心啊，她的重心呢、啊、要在这个家庭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这个也不表示说哦，丈夫就不用了，家务全部太太做啊，教养孩子的东西也是太太做，不是这个意思啊。丈夫也要照顾孩子，也要做家务，但是如果那些不做家务的丈夫呢，不照顾孩子的，那妻子呢就得所谓的要付出更多，因为这个家庭特别交给女的，特别交给，为什么呢？因为在教养方面，你知道母亲有那种温柔的那种心来看顾他的孩子的，那孩子比较喜欢跟谁？跟妈妈讲谈心的，一般上，对不对？一般上你看一看，我不是讲爸爸做父亲的没有那个能力，当然他们也之间也是有那种的这个所谓的一种关系，但是呢比较上还是妈妈本领，在教导方面，在跟孩子们建立那种关系，还是妈妈一级棒，好，比父亲来得好，比丈夫来得好，这是无可否认的。神特别把他安置在这个家，是家的在看守着这个家。很多时候，夫妻啊，这个妻子跟丈夫呢，为什么不可以夫唱妇随呢？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遵着圣经所教导的那个教训，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当作为妻子，当你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要顺服丈夫，哇，怎么可以哦？这叫我实在是很委屈啊，很委屈，我现在我又本领，我又有学问了，我又能够赚钱了，为什么我要顺服？但在圣经的这个教导里面有它的道理的。一个关系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头的，一定要有一个头的，这头谁要做？圣经神呢给男人做，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呢，男人要负责任。如果这个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坦白说，男人要负责任的，因为他是头来的，一家之主。但是如果这个男人呢，他在这方面不能扮演很好的角色，那女的就所谓的代替，就要顶上了，顶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当然在这个做所谓的在这个决定的时候，那是在凡事上都要顺服，凡事上都顺服。你觉得是真的吗？圣经讲 submit in all things， 那你觉得哇不可能啊。我当我讲顺服的时候呢，是一种有挫伤的，不是说他压倒的那种的态度，不是的，乃是能够能够商量。当家商量之后，大家觉得 OK 应该怎么做，然后才决定。如果说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我常说，一个要黑色，一个要白色，怎么办？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怎么办？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把黑跟白呢掺在一起，变成灰色了。OK， 不然的话，如果那个男的坚持说我要黑的，那女的我要白的，怎么样？OK， 另外一个方法就一面白一面黑。另外一个方法呢，全部是黑。好，因为是男的，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那丈夫就说，哇不错啊，你这个太太愿意顺服。那很奇怪的，当一个太太愿意顺服啊，这个丈夫呢，甚至说就要爱她，就要爱她，就要爱她。你越不顺服啊，那丈夫就越对你这样子一个太太啊，实在是很怎么讲，很强的一个女人，反而她很难爱。但是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习爱，因为圣经说你看这个葡萄树啊，葡萄树呢它需要靠着一些支架来攀升的，这表示说女人呢是需要扶持需要爱的啊，这个表现了这一点。所以呢丈夫呢要爱妻子，那在这样子的关系顺服跟这个相爱之间呢，你就是他有很巧妙的这个配合，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能够很好的所谓的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呢表露出来，让这个整个家庭呢都能够很和谐顺服与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夫唱夫随的话，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不然的话就天天的吵，天天的吵。你那个做妻子的一直要不要顺服，那个男的又不要爱妻子，哇，这样子一个关系呢很苦啊，很苦啊，可能到一个地步呢都可能闹分裂闹离婚的这样子一种情形。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学习能够彼此的相爱，也彼此的担负这些家务，这些家庭的东西，好让这个家庭呢能够因着两者的这个配搭来更好的来运作，这个家庭能够更好的运作。那有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好像说一种理想的一种境况，但是呢求神帮助，如果你觉得丈夫在这方面真的是不能够很好扮演他的角色，求神怜悯，好，你自己扮演你自己的角色，好，然后求神来赐福你们的家庭。 OK， 那么这边讲到这个太太结果累累啊，好像葡萄树呢结果累累，这表示说不单单她生儿养女，她也在各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牺牲，这个爱。我相信太太作为母亲的，她牺牲远远比这个作为父亲的多，这是我们男人的承认的，完全的承认。作为母亲的常常出自爱心，常常付出，常常牺牲他所借的这个果子呢实在是那么多，愿神赐福于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孝亲节呢，我们的的确确要为我们的母亲来献上感恩。好，另外一点，你要一个蒙福的家庭吗？一定要家人相聚，家人注重家人相聚，你才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你看在这里，对不起， OK， 这边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好，这边稍微讲一讲这橄榄摘子。橄榄摘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橄榄的这个嫩枝啊，嫩枝。那这个橄榄树啊，它能够活了很多年，长得很久了，好多年了，甚至几百年，真是有些等千年都可能的。那那些这个树已经老了，但是呢，老的时候它的这个树根那边呢，会长出这个新的这个嫩苗啊，嫩枝啊，嫩枝。那这就表示说，孩子呢是从这个父母而来的，然后父母老了，但是孩子呢却慢慢的长大。所以知道孩子要知道你是父母亲那里来的，当然是神赐下的，但是呢不要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这个恩情呢是难以完全报答的，总是要感恩，感恩神透过你的父母亲把你生下。那这边呢讲到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这表示说是一种相居啊，你希望说你的孩子能够常常的在你的周围做什么呢？一起的用餐，对不对？一起的学习，能够一起的分享，能够一起的欢乐，能够一起的敬拜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啊，你希望你的家人常常的能够相聚。一个家庭呢的美妙的地方，温馨之处呢，就家人相聚在一起呢是很融合的，很和谐的，有分享，是不是？而不是说把这个家看作是个 hotel， 一个旅店，来这边住一住罢了。或者更加糟糕的，有一些家庭成员呢不想回家的，你知道吗？他不想回家的，有些孩子不要回家，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实在是唠唠叨叨，我的父亲很严厉。是的，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为孩子定太过严厉的这个家规，当然也不要太过松了啊！你知道你的孩子的这个需要，让他们觉得这个家呢实在是一个要常常回来相聚的一个地方，他们喜欢回来的，他们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然后继续写写，这就是所谓的享受天伦之乐，有家人在一起相聚，能够分享，能够细住谈心，能够大家一起的享受这个乐趣，人生这个生命的乐趣。我说这个你可能一起的去运动，一起的去旅行，一起的去所谓的散步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的。是的，孩子要围绕在你的周围，不要在很早很快的一下子就让他们觉得哦，你们需要走了，你们需要离开了。不，尽量的，即使到老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回来聚集的。所以在那个诗篇里面后面的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啊，甚至连他们的孙，他的孙子，他都能够跟他一起的相聚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让我们家庭实在是一个温馨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家庭。透过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有家庭的这个崇拜，家庭的崇拜，你可以家庭的分享， 哦，你可以家庭的一些交友等等，常常把家人凝结在一起，不要自己顾自己的啊，爸爸做自己的东西，妈妈做自己的东西，孩子做别的东西。当然，个人有个人这个空间，个人的时间，但是也有一种回来大家一起聚聚的，围绕在那个座的那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天伦之乐。最后一点，你要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吗？要看重神国。你看这边，哎，对不起。好，这边第五到第六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那这边呢，特别是这第二段那边呢，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心目中呢，他们很看重这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殿所在处。如果这个殿呢、被毁坏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呢也会遭殃的。如果以色列遭毁灭，他们的生活也遭到毁灭的。所以他们跟神，跟这个神的国，跟这个圣殿呢有息息相关的。他们总是希望说以色列得了好处啊，耶路撒冷有好处。那就告诉我们，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希望说神的国度能够被建立，而教会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你希望说教会能够兴旺，教会能够蒙神赐福。你知道教会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我们假设今天没有教会的话，我们也不用敬拜。你说好啊，不用敬拜多么好，每一天都每一个礼拜都可以 shopping， 每一个礼拜都可以睡到迟迟。我告诉你，你再睡到几次，你再 shopping 到几次，再几次没有听神的话语，再几次，再许多人就是再没有听到这个没有敬拜神的这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你的整个心，你的整个生命呢就完完全全的离开神了。就好像在这个挪亚之前的那些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无恶不作，一直到最后啊，神要把那个挪亚那时代人呢要除灭。啊，今天如果人不敬拜神，如果人不思想神的话，人的思想就思想什么？世界的东西，人的思想就被魔鬼所充满，魔鬼所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黑暗，是一个罪恶，是一个不义的地方。那我们的生命一定遭殃，神的审判呢很快就来了。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看重神的国。你的家庭一定要看重神的国，你要支持神的工作，你要乐意的来敬拜神，你要来侍奉神。不单单在教会，当然这个教会比较小，没有什么侍奉的机会，你自己本身在你这生活当中，你在家庭，你在你的工作方面，你在其他的场合，你说我要侍奉神，能够为他做一些东西，你本身也要敬拜神。不单单主日，你自己带领你的家人来敬拜，好，一起敬拜神。你要把福音传开，一起的来爱神，那神就会祝福你这个家庭，能够同心来敬拜神的这个家庭，神必定赐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就是蒙福的家庭。你的家庭蒙福吗？你的家庭蒙福吗？那你就按照这边在圣经里面所刻画出的这一些 这些指引啊，这些提示来做。我敢担保，我敢担保，你一定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不单单是到海边那边去看那个夕阳罢了，观赏那个夕阳，那只够是个部分，那是整个生命。如果你敬畏神，你行事公义，你有执着的心，你有神的同在，神的看顾，你夫妻和谐，家人能够常常的相聚在一起，一起的侍奉，我告诉你，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不是所谓的所谓的纸上谈兵罢了，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实实在在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肯遵守他话语，告诉你，你的家庭一定蒙福。当然我们不要说太过理想，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肯按照神的这个话语去行的话，你所经历的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享受这个天伦之乐。你感谢神有这个家庭，你感谢神给你丈夫妻子，你感谢神有儿女，虽然辛苦，虽然有问题，但神在他们在你们当中为引领你们，为你们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愿神赐福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看见什么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慕我们自己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但是我们知道除了在你里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寻找到这个途径。我们求你自己帮助，透过你的话语，你指引每一位在这里或者在线上的，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拾，怎么能够重拾这个蒙福的家庭的这个方法。主啊，那些愿意遵守你话语，那些愿意敬畏你的，主啊，你必定赐福给他们的。那愿意走在主你的道路上的，主，你必不叫他们失望的。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在世间尚有一息的时候，让我们享受你所给我们家庭的这个欢乐，家庭的这个满足。你也赐福于每一个做父母的，你知道他们所付出的，你自己施恩他们，也帮助孩子们能够一起同心来建立这个家庭。我们求你自己带领，赐福于每一位。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